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7月30号星期二，七月份的结束还剩明天一天了。今天美国股市呢是科技股再次遭到抛售，纳斯达克100指数呢也跌到了重要的这种关卡。今天呢微软的 AI 的回报不如预期，所以呢盘后呢暴跌近 7%， 包括呢英伟达它也呢是遭到了猛烈的波动，甚至呢有分析师说呀，这个热门股票的波动已经超过了比特币的这种波动程度，大家可想而知它到了一个什么样波动程度。今天呢英伟达 NVIDIA 大跌了，好像应该是 也有 7%+，但是呢和它相对的呢是 AMD 也做了财报，那 AMD 呢今天盘后则是大涨。所以明天明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也明天我们一个是高科技，可能明天呢会波动的会非常的厉害，明天又是 Fed 呢所宣布他们的会议决定，今天周二的闭门会议呢已经结束了，明天咱们这边的大概上午10点11点就将是他的记者会，明天两相相加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所以非常诡异，非常令人怎么讲，就是提着这么一口气儿的关键的时刻。而明天呢将是最后一天美股七月份的收盘，那么整个七月就已经开始波动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波动带动着八月又会怎么样。所以呢现在呢美股的这种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所以今天的市场呢基本上仍然是发出了一个比较混合的这种讯号。道琼斯指数今天上涨了203.4%，涨幅 0.5%， 收报40,743.33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呢跌了222.78点，跌幅是 1.28%， 收报17,147.42点。投资者呢基本上都在关注着很多的一些财报像这个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微软呢，到明天呢还有几大公司，一会儿我详细给大家去讲。所以纳斯达克高科技本周之内七巨头当中的四家都要去播财报，那微软呢今天是第一个，Meta 呢也是今天盘后已经有了他的财报，我看盘后之后财报之后框他也跌下来了，所以明天后天还有。那这是纳斯达克的 S&P500 呢今天也跌了 27.1 点，跌幅是 0.5%， 收报 5,436.44。 费半呢今天也大跌了 197.47 点，跌幅 3.88%， 收报 4,890.15。今天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已经是连续四个交易日下滑，收在 4.143%。 那美债那其实是涨的。比特币呢今天又回跌到66,000点左右那么周一的时候昨天已经接近了70,000美元的这个高点，原因我就不再去赘述了。油价呢今天延续着下跌的趋势，美国呢再次增加了400多万桶的原油，布伦特期货呢收盘跌到 1.4%。 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多个公司包括道琼里边大家所关注的像默克这个大制药厂，星巴克它也报了它的业绩辉瑞还有呢 PayPal 宝洁等公司呢都在去报出他们的业绩，股票呢也是动荡的。一会儿呢我会请 Max 上来，我们今天主要呢会谈一谈这些大的科技公司的一些情况。今天的默克公司的股价在道琼斯的平均指数当中表现是最差的，它呢主要是下调了今年接下来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它的盈利的预期，所以呢默克今天呢它也下跌超过 9%。还有呢宝洁呢今天的股价也下跌了接近5%，那这个是一个消费品的公司啦，他们说他们要去换这种尿布推出了一个升级版的叫做Louis 的这个品牌，他的对他来讲更大的一些挑战呢在于他的海外市场的销售，包括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标普500指数下跌呢就是 CrowdStrike， 这个呢是导致了蓝屏事件发生之后，昨天涨了1.几%，对吧？昨天 Max 给大家分析呢，它近期全部都是下跌的，非常的准。今天呢是大跌了超过10%。因为呢现在呢已经开始呢跟他索赔啊，已经飞机公司航空公司跟他索赔，所以这个消息呢直接把他的股价又大砸了10%以下。那么他和他的最高点呢，他现在已经是接近20多个%了，就是回跌的。在12个%的时候，很多分析师已经认为这只股票呢应该是买入了，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就在说啊，本来跌的12%就认为他可能会接到这种索赔的这种。那现在呢已经第一家公司的索赔已经出来了，所以呢他今天的股票再度跌了10%。这只股票呢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着它的这些变化哈。今天呢主要是这个微软，我们一直说本周是一个重磅的周，可以说是联储的这一个大的事件，再加上科技股，科技股是过去这一年半以来呢支撑着美股上涨的，特别是 AI。 那么微软呢今天呢是它已经是季报是云计算业务增长呢略低于预期，所以呢股价在盘后交易当中呢大跌。为什么？因为大家对人工智能的繁荣的前景就开始感到比较担忧了。其实呢你仔细去看哈，它的这个云业务云增长的收入呢增长了29%，增长了29%，近30%，你说这不很好吗？但是这个幅度呢低于分析师预期的30%，也低于第一季度的31%的增长啊，增长了29%都不行。所以我们之前就在说，投资人呢会从鸡蛋里边挑骨头，你和预期一样都不行，你得比预期还要好，何况你还低于预期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基本上在微软股价盘后呢跌了近7%，你就看到了整个市场哈对微软它的云业务所表现出的这种高度的敏感性，因为这部分呢是 AI 战略的核心的部分。其实呢微软的整体的财务，尽管它的云业务表现的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它整体的销售和利润增长都超出了预期。第二季度的呢它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5%，达到了647亿美元，净收入增长了 10%， 达到了220亿美元。不行，看到了吗？就是不行。我说嘛，鸡蛋里边挑骨头，你同比季度收入净利润全部净利润增长10%，然后呢同比增长这个总收季的一个季度的收入增长15%都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主要哈这个 AI 这部分呢是微软公司在这块也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包括一些合作的伙伴啊，他进行合作呀、支出啊等等。而微软的 AI 的收入呢，又主要是通过它的云服务进行实现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基本上哈，所有的这些大型科技股，前两天 Alphabet 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对 AI 支出比重太大了，也导致了它的股价下走。今天微软呢，你支出那么大，你云端这部分稍稍有一点不如预期的话，那也不行。就看出来了整个市场啊，对这些大的巨头公司估值呢过高，所以呢大家都在担心它没有那么大的支撑力，所以造成了整个科技股的一股回调。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过去几周之内它已经下跌了约8%哈。从年初以来呢，其实微软的股价已经涨超过了12%，但是光是在本月啊，在7月它就跌了6%。它这个 AI 投资在上个季度的时候，微软在资本支出上花费了13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5%，全部都是用于 AI 的基础设施。那么公司呢在其他的领域呢就在削减成本，它比如像硬件等等这些来满足 AI 需求增长的同时呢，它得把别的成本来砍下去，来保持自己的利润率。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云服务，包括什么 Office、 Windows 这种在线产品，总收入的云收入增长了 21%、达到了368亿美元。他呢最近微软他和什么还连带的呢？这个CrowdStrike 是微软旗下的，他是把它收购的哈。那么他的这个软件公司推送的一个安全的更新，全球范围内的这个 Windows 计算机都发生了崩溃，直接影响了850万台的计算机。 占总量的不到1%啊。Sorry， 我刚才说错哈，他们是之间是一个这种服务性的关系，它CrowdStrike 呢是给微软这边进行服务的。它是做一个安全的这种拦截，或者它同时能进行反击。那么这个850万台计算机呢，其实占整个微软服务的总量的不到1%。可是呢，因为它涉及的这些公司实在是太敏感了，什么医院呐、航空公司啊、媒体业务啊、政府工作呀，包括什么收垃圾呀、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显示了呢，整个在全世界的互联网当中，微软在所有的工作场合当中，它的这种存在的比例，以及在这平台上这种安全所带来的漏洞和它的弱点。本来呢，在财报发布之前呢，微软的股价是收跌了1%，但是呢，在盘后哈、就是大跌了，近7%啊，这个左右吧。所以这是今天呢第一个啊，今天本周之内四个大的公司的第一家微软。接下来呢就是脸书，脸书呢其实我看到它今天盘后是跌了，但它应该是周三发布财报，紧接着呢周四就是亚马逊和苹果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第一家四家里的第一家是令投资者非常失望啊，就微软的这个报告呢是让大家非常失望的。上周呢的 Alphabet 和特斯拉的报告也令人失望，所以呢现在呢对人工智能的这种狂热可以说呢是在降温之中哈，这些公司的股价全部都在下跌。今天特斯拉是大跌啊，今天全部都是企业的这些消息，它召回了180万辆的车，什么SX 什么 Y 啊都有，2020年到2024年期间的都要召回，因为它那个前盖居然扣不锁，不能扣死，那你那个 hood 一掀起来的话，你一定会挡住司机的这个视线的，都会可能引发重大的事故。再加上呢，他现在的这个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正中间，他就弄了一个 video 的独家报道，说呀，你看这些事情，就看到他的这个特斯拉的他这个全自动驾驶有多么的烂，就直接就这么去他去攻击他，反正卖空特斯拉，就是特斯拉是一个美国的公司，美国的工厂，美国的设计，美国的发明，可是呢他总是不招待见，然后呢你就看他总是有攻击他的，那最近呢也是哈、又开始遭到这样的一轮攻击，所以今天呢他的股价也是大跌的。除了科技公司之外呢，周二今天还有星巴克啊，星巴克的它的销售也是疲软啊，给它的业务呢带来挑战。但是呢，他们说他正在进行改革，所以呢，他们的未来的展望还是比较乐观的。今天麦当劳，昨天我们说了哈，它的季度销售疲软，但维持了新店和资本支出还有这个运营利润的年度指引还算是不错。但我昨天我就在讲哈，可能是不会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就一会儿我还会给大家介绍几个。你去看包括那个小食品啊，就零食的那个公司都不是很好的信号，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今天呢大家要关注的呢，像周三明天哈 Meta 呢增加了支出，依靠广告收入的持续增长来资助他对 AI 所投资的基础建设。目前呢FactSet 的数据显示，预计它的收入同比会增长近20%，达到382.9%，20%啊。那么如果明天能够超过这个，那它呢就会给目前呢在科技上大家很不满意的这种情绪呢能得到一个支撑。如果它也是成本太高，而收入呢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话，明天可能这个市场更得去砸盘了。波音今天也是明天啊，波音也将发布它的财报。他们呢同意要收购 Spirit 啊这家陷入困境的飞机制造商，预计呢报告收入呢下降12%。那的波音呢丑闻不断啊，那最近得到了韩国的订购几十架波音的这样一个支持，我们明天也看波音哈、这样一个情况。周四是亚马逊也是大家关注的，就是它在 AI 投资方面对其收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预计呢亚马逊的销售额增长呢6%，那就会达到1487亿美元。周四呢还有苹果呢现在预计呢收入是841.7亿美元，同比增长3%啊。 之前呢，六个月有五个季度苹果的收入都是在下降的，因为它 iPhone 呢销售量特别在中国大陆这边哈都已经开始遇到了瓶颈，所以它的收入是 下走的。那么这次呢增长 3% 将是一个对苹果来讲可喜的逆转。苹果呢这一次它将出第一代的 AI 手机啊，那这个呢可能会给它带来一个强力的需求，所以呢这件事情在周四也会看到哈，这家公司会怎么样。在周五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关注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雪佛龙，他们都面临着天然气价格下跌还有呢燃料的利润率缩小的局面，他们也都在适应着能源价格飙升之后的一种新的常态。因为在能源价格飙升的时候呢，这些石油巨头在去年他们都得到了创纪录的利润哈，结果导致呢拜登那个时候说我要收你们的这个收税啊，收暴利税等等等等啊，曾经带来一波口水战。现在呢预计埃克森美孚的收入同比增长呢会达到 9%， 会达到900多亿美元。雪佛龙呢预计呢它的收入将下降 1%，收入大概486-487亿美元左右哈。所以今天的微软呢盘前就收盘之前跌了个 0.89， 但盘后是大跌的。星巴克呢盘收盘的时候涨了个 0.98%， 苹果呢今天收盘是涨 0.26%， Meta 呢今天是跌了 0.54%， 盘后呢又跌了，盘后又跌了大概 2% 左右。所以今天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NVIDIA 呢今天是最热门的股票哈，它呢结果它的波动率呢超过了比特币的这种波动率。它呢此前股价呢是一路滑升，今天周二跌了7%，创了3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就这一天之内市值减少了1930亿。股价呀从本月7月10号，现在是7月30号，这20天 NVIDIA 这一家股票跌了 23%。 所以这种风险它上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关注哈，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去算啊的话，它的波动率大概是比特币波动率的2倍。所以呢在过去的2周啊，其实已经持续了3周多了，快1个月了，机构投资者哈，他们都已经从 NVIDIA 这种大型的科技股撤出，因为大家都在怀疑啊，对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投入这么老高，还能不能带来回报？所以呢，这个盘值的轮动啊，仍然在持续。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呢，纳指在跌，对吧？标普500也在跌，但是呢，这个道琼呢，则是在上涨。所以呢。这个呢又让外界呢也在看啊 NVIDIA 的股价也推向了一个关键点，很有可能呢进入进一步下跌的这种关键点。因为周二呢它收在103.73，如果低于103.81，这个呢就是100日的移动平均线，那可能呢突破这个平均线可能就会还有一波下跌的趋势。一会儿呢我们会请这个Max 呢我们会详细的去分析一下哈，这个这几只股票。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明天联储的会议，现在呢基本上还是预计啊它不会在7月降息，但是呢大家最要关心的就是9月份他们会在怎么表达他们到底9月有多大的这种降息的意愿。估计呢现在还会保持在短期的基准利率呢在 5.25% 到 5.5% 的这种范围，仍然是20年以来的新高。所以呢那么现在哈，就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各方面的这种分析师呢都认为他们这12名投票成员呢会进行详细的这种讨论，来决定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大概有多大。那么大家明天呢会在他很多记者会上包括他的报告当中细微的措辞的变化呢，去一个词儿都要去仔细的去寻找这个蛛丝马迹了。比如他怎么描述最近的美国的通胀的情况，怎么描述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情况 啊，就是这一段。还有呢，怎么去描述将通胀降到它的2%的这个 target 的这个目标，和目前保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这种风险之间，你怎么去 balance 啊？就怎么去 balance 这个？还有呢，就是它的报告当中，它会第三段哈，就是前瞻啊，到底他们在降息是怎么去考虑的？这几个方面就要看他们这些情况。点阵图明天不会有了，但是呢明天就全是盯着 Powell 他自己的对记者的各种各样的提问，看吧记者们能问出什么样尖锐的问题，怎么能撬开他的这个铁嘴钢牙了哈。然后我们都知道嘛，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二月他这种三月啊强劲的这种通胀的数据呢，打破了去年他说要今年要三次降息啦等等。但是呢现在呢他们很多分析师呢，就很多人都认为你现在支持九月降息的理由呢，你也同样适应于七月份。比如经常他们嘴上说的啊，通胀更好的通胀的数据和较慢的消费和缓慢的就业的增长，然后呢这些联储官员呢他们却又另外一半说，哎呀我们还没有完全确信通胀正稳步走向2%的目标啊。那这就是他们一直的口条了。那么明天到底会怎么样呢？明天九月份降息将是大选之前的最后一次降息，等到第二次的话，今年的大选日子呢是11月5号，那正好呢那个周五呢才会有进一步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会议啊，他的决定，他的会议呢将在11月5号的之后，那么那个时候他又要是决定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九月份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日子。通常呢美联储也会在选举前后改变它的一些政策，但是呢他们也是啊都尽量的去保持说不受任何政治的影响。所以呢在明天的这个大家就更加关注九月你到底降息不降息哈。今天的黄金又迅速的这两天黄金一直是走低的，昨天一度回到了2300几的下方了，今天呢直接突破2400美元。今天发生了一比较大的事儿，那就是以色列向黎巴嫩的首都哈贝鲁特直接发动了空袭，用无人机，然后呢是直接干掉了一名真主党的高级官员。这就是在上个周末两天前27号，当时呢真主党呢是轰击了以色列，结果造成当时正在足球场上踢球的12名儿童的死亡，所以以色列呢是对他们这个是直接进行了一个报复式的袭击。现在黎巴嫩包括真主党这边呢，是真主党这边他们要去说要誓言报复啊等等的，那黎巴嫩的政府呢也不愿意管这个事儿哈，他就是他在他们那个地盘上军阀割据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一次的战火让呢本来以哈战争的这个战火已经接近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再次燃烧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黄金啊收涨了 1.1%， 每盎司报2405。这是从7月16号当时达到了2462.4啊这个最高点最高收盘点哈，再一次呢回弹到2400点的上方。哎呀，这是我们看到的。OK， 今天的这个中东的局势的波动的另外一面呢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呢大选，哎呀一会儿我再说委内瑞拉吧，我们先把今天的这个情况给大家就说哈，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些情况。今天呢也有些比较有意思的金融方面的消息，像高盛啊，高盛呢它是今天呢是周二股票上涨，然后他是4年来首次啊超过他的对手摩根史丹利啊，高盛的股票今年狂飙了31%。这是今天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也为大家分析了，很关键哈，明天 Meta 的业绩到底会怎样呢？然后明天的这个联储的会议咱们观察什么，所有的这些蛛丝马迹，明天的市场也有可能是大幅度的回调都有可能的啊。我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会今天主要是看一些大的一些企业， 今天还有一些消息，比如 Intel 可能要裁员呢，还有我刚才讲到了小吃啊，美国的小吃的巨头等等，他们呢其实股价呢都是在销售额都在下降，那你这个都能从企业等等方方面面去解读美国的经济啊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广告之后呢，咱们一起来关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7月30号星期二，七月呢就要结束了，现在发生很多的事儿。我刚才提到呢委内瑞拉的事情，委内瑞拉呢我们2019年大选的时候呢和他们也是重合的，那一年呢也发生了委内瑞拉呢他的选举呢就被质疑造假，然后结果呢连包括俄罗斯普京那边是派了瓦格纳的这雇佣军为他们维持当时所谓国内的这个政权。但是呢这次又过来之后呢，这个马杜罗呀他这个已经掌握了两届哈，他这次第三届呢还要去这个当选，他毕竟是个民主国家投票，可是呢他们在之前就也是不允许反对方派观察员到各个这种投票点进行观察，派出他们的军队和国安的人员呢在各个这个投票点呢随便的自由的穿梭。最有意思的呢是他这个投票结果结束之前和之后，民间的民调和之后的这种民调呢是大幅度的反对的，这个冈萨雷斯呢他的反对派大幅度的压倒了马杜罗呀。那么现在呢到今天这个事件为止呢，冈萨雷斯他们反对派已经拿到了各个的这种票点的副本，把每个人投的谁呀所有的这些全部给公开出来了。那么马杜罗呢他是抢先啊，他宣布他赢得了这次大选，赢得的呢是 51.2% 啊 ,51.2%。他的对手呢是44%多，那这两个数字呢一加起来，因为他有10个候选人，不光是这两个啊，不光是一个挑战者，他有10个，一共10个候选人，这个所有的数据加起来，这个票数呢达到了132%，就是这个想造假的马杜罗呢，也朝中无人呢，这帮蠢货哈、啊，他只要权力却没有才能，加出来这个数字就是个造假的，所以这一次呢就遭到了国内以及国际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强烈的反感。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南美的美洲的这几个国家全部是反对他，包括阿根廷、智利，阿根廷的那个总统他直接说你滚下台去吧，还有的呢那个所有的智利的国家都在去指责他们在造假，现在美国也都在发声，欧盟等等这些国家都在发声，说你呢这个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数字就太明显造假了，你要么你就公开票，要么呢干脆重新做一次选举，然后呢必须有欧盟第三国啊进行监票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两天呢在委内瑞拉呢一直在进行国内的大规模的抗议，这一次呢和4年前、5年前不一样，和2019年啊，因为这一次呢他这个马杜罗的基本盘，他们呢都是诱惑着这种搞社会主义嘛，然后呢要给普罗大众给贫苦的这些底层的人呢带来什么社会的福利啊，带来什么免费的教育，带来免费的医疗，刚开始拿点钱，现在呢就是真相毕露了，所以呢连首都连他周围的所谓的马杜罗的铁盘这些最底层的普通的老百姓都开始站起来反对他了，包括呢他们自己的一些黑社会哈、等等的这些有枪的这些人都站起来反对他了，就和黄了那些反对派的人。然后现在呢对于委内瑞拉国外的呢，我们看到就是一些国家的正式的，就是美洲南美的这些个国家的联盟的组织，他们正式的就已经开始声明不承认你的这个大选结果啊，你这个马杜罗在这个大选的过程当中纯属欺诈，非常愚蠢了，然后呢就是你赶快承认败选啊，要么呢咱们就重新选举等等。但他就内部刚才我所提到的呢，现在最新的就是他的一部分的警察军队已经开始去就是脱下来这种防弹衣啊，和老百姓站在一起了。但是呢到底这件事情能到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呢就是马杜罗已经动用了军警呢去抓反对派的人。现在呢阿根廷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 打开了自己的领馆，去给那些反对派的候选人的提供保护。所以呢，现在最先表态的呢是中共啊，习近平和普京对马德罗呢进行这种声明啊，然后中国的外交部今天呢被记者就在问啊，对委内瑞拉，他说你们表态支持这个马杜罗的政府，但是各个国家都认为他这个数字造假，你们怎么看？然后中共的外交部的负责人说，哦，我们支持委内瑞拉人民的选择。下面很多人呢，就老百姓在中国的网民呢在底下都在说，对，我们坚决支持委内瑞拉的人民，委内瑞拉加油。还有的人，还有的这个台湾的网友直接就问，你们也应该支持我们台湾人民的选择，对吧？所以呢，这就是中共那种嘴脸了。那他从来都是双标，他永远支持的是那种独裁者。因为如果在委内瑞拉的这个地方他把这个政府给周翻了的话，那对整个的拉美国家哈，对中国这些普通老百姓，那都将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鼓励，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看到普京也要去介入哈，等等等等。四五年前他已经介入了，今年他还会介入吗？现在呢，今年的委内瑞拉可以说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这两天形势非常的复杂。委内瑞拉呢是在黄金储备是在全世界储备量最高的这样一个国家。委内瑞拉呢在20多年前它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南美的国家，但是呢自从扎韦斯哈，那也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社会主义者、反美主义者，许诺了很多空口的口号，结果呢现在呢委内瑞拉它那个钱已经连大家拿它拿像垃圾一样都扔到垃圾箱里了，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贬值。这些社会主义者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维度的这个马杜罗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毒贩子起家的，他2020年还被美国作为1500万通缉他，就这么个人物哈，所以很有意思。我们从委内瑞拉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思索哈，社会主义，所谓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不是连续剧，这是发生在人间真实的一个实验田。委内瑞拉给我们做出来了，社会主义是个什么德性？25年，北朝鲜是个什么德性？当年的东德是个什么德性？大陆之前的30年，前30年是个什么德性的？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第二个，委内瑞拉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那个查韦斯也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这个马杜罗也是所谓的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再加上那个选票机等等这些鬼事儿。那么这个民主的制度早就有这样的说过，民主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制度，民主不是个完美的制度，甚至呢最早的呢很多那些政治大师都认为民主其实是一个暴民政治，民主并不是一个好词，只是呢跟独裁比，那民主制度肯定要比独裁要好。但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当民主遇到流氓的时候你怎么办？委内瑞拉的这个民选，这个民主国家，他的军队能不能忠于人民？我们现在看到委内瑞拉的反对者，他们非常的理性的去呼吁，他说我们坚守民主的理智冷静， 不希望的发生内乱，呼吁呢马杜罗啊，就是开票你不要去开枪，非常的运作的非常的好。但是呢老百姓不干，现在老百姓整个都那个人海呀、啊、不得了的，在首都就一直在去抗议呢。所以这次委内瑞拉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军队能不能到关键的时候不向人民开枪，这又是对部队的一个考验。所以民主啊是一个漏洞百出的这样一个制度，当选民不具有相应的素质的时候，他就会沦为多数人的暴政，这是早已经被论述过的，委内瑞拉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呢，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警示，非常大的警示。民主是可以被利用的，选民你用选票选出来的政客，政客是干嘛的？政客是一个职业的夺权者，他们要的就是权力。那个你要去看他的政策究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昨天给大家从财经的角度上做了一个分析，华尔街在欢呼，但是呢整个的通胀是老百姓在去买单，越是底层的人你受的苦越大，越是中高档的人他不受苦，因为人家的资产你越通胀资产它 越涨，他们懂得金融杠杆的知识，所以真正受苦的恰恰是下面的人，而最容易被忽悠的又是这一部分的人，好可怜。这就是民主的漏洞，这就是什么叫做多数人的暴政哈，太有意思了。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的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好好去学习学习，有机会的话给我们那些 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过的那些我们的子弟们，那小孩子们，不知道这个爹妈的不容易哈，还要在美国搞社会主义的孩子们，好好研究研究委内瑞拉这个案例哈，再不要吵架，让他研究研究。如果还自己自认为有知识的话，真的让他们要打开眼睛，好好去看一看，或者是参加我们的美国的宪法之旅哈。那方伟他们在东部这个宪法之旅，让所有参加的孩子们全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前爹妈在家跟孩子们讲这些事情，简直是不能说话啊，一个一个那个歪着个脑袋跟你俩干。那现在呢，走过这一圈下来，他们都开始思考这些事情了。所以希望之声我们在给大家所传递的呢，就是一些真实的声音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别忘了为我们的节目点个赞。昨天呢，我收到了几个哈，不少观众在888-275-1628上为高杰做点赞的这样一个动作，感谢你们哈。未来呢，高杰会把节目呢再进行一个整理，同时呢放到油管上面，那希望呢得到您的一个分享。我们呢也鼓励大家给希望之声呢捐车捐款，或者呢来把二手车给我们哈，我们来收购您的二手车，这都是对我们一个巨大的支持。好，那这部分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这里边既有政治，有外交，也有呢制度，同时呢我觉得也有一个经济啊，一个政经政经，它就是连在一起的。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委内瑞拉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美国通胀已经很厉害了，国债也很厉害了，我们美国人是不是也要让自己的国家再继续这样大政府的走下去？大政府独裁和社会主义的所谓的那种大锅饭，永远是那种没有真正的奖励，永远是追求结果，所谓的结果平等的话，最后是往下拉，然后市场再也没有那种活力了。所以让能干的人打开他们的手脚，让自由的市场给予他们那种奋斗的精神。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会安排多少人的就业，像 NVIDIA 对不对？那么一个好的这样的一种企业家，他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人才，有好的制度，他就能够鼓励这样的人。一个人成功，他可能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机会， Why not？最后像委内瑞拉拉平了，拉平了，像以前中国大陆似的大锅饭哈，谁也不好好干，因为你干多干少一个样，我为什么要好好干？你那个时候聪明的人他也会蓄积自己的力量，所以你得承认这个人生命是平等的，蚂蚁跟人都是跟人比都是生命，对吧？生命是平等的，但严格的讲，生命是有境界之分的。不承认这一点，那只能说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智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哈。那今天呢，有不少的这种个股的一些消息，包括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那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呢，详细呢就分析一下这些个股的一些情况。Max 你好。
哎，高姐，
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的纳斯达克呀，包括呢标普五百呢，都是走到了一个关键的点哈。纳斯达克呢也走到了它的这个支撑点这个部分。那么如果一旦明天各种消息呢再是不利于今天这个投资市场的话呢，恐怕呢这个市场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我们来看一下纳斯达克的指数从技术曲线上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纳斯达克一百，我看它现在是18796点了，它在一周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数据看也是看跌的，可是我看更长时间了，半年、一年内数据看的话，它还是处于涨势的，一年以上也是处于涨势，然后它最高点我看大概，如果是长期看呢，它的阻力大概在两万点了。纳斯达克一百，大概在26000点左右。
好，那近期呢都是下走的这个趋势哈。我接下来呢讲，您说。
在一个月内，一个月内有数据看它短期是看跌的，
嗯，
但是期还是看涨的。
OK。今天呢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小吃巨头 Modelers。大家是不是知道这家公司啊？我们 Max 他的公司的代号是 MDLZ 啊，他在纳斯达克上市 MDLZ， 他今天呢是 跌的哈。我把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他呢生产那个饼干奥利奥，还有那个瑞士卷啊，就那个红盒的那个 Ritz Crackers， 他呢在今天说他们第二季度的净销售额下降了 1.9%， 全球销量也有所减少。为什么呢？通胀的压力，消费者对高涨的食物价格产生了反感，导致呢小吃啊饼干的销售量都受限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讲过，就是那个Conagra， 就是通，还有那个 General Mills， 就是通用磨坊，它这两个呢，康尼格拉，这两个都是美国的大的食品公司，他们都分别生产那种冷冻餐等等那些谷物哈等等，他们今年的夏季都报道了呢季度销售下降。百事可乐呢也说他们自己北美的业务呢销售量也是下降，消费者们甚至减少了对薯片的购买。那大家不用我多说了吗？昨天麦当劳是不是也是？他们也是，连麦当劳在北美的门店的收入都不行哈，它是靠新店的开张维持了它的总体的收入。所以呢，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信号哈，这都是最前端的企业。所以美国的经济现在咋样啊？这个通胀现在什么情况啊？大家可想而知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股票 MDLZ。
Mondelez 67.05哦。我看他在一周内他是看涨了，一个月内也是的数据看也是看涨了。可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的话，整体来说他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五年以上他还是看涨了，长期也短期看涨，但是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
好，那这个呢，嗯哼，这是呢这些零售商了哈，有点小，你看美国人开始收紧腰包了，谁收紧腰包啊？今天工资稳定的人都不会在这些方面去算计着的，而算计的这些人呢，恰恰是愿意投大政府的，因为大家总想拿短期的这种利益，就像委内瑞拉似的，他们不就是要福利吗？给了你几年福利之后，整个国家搞破产了，对吧？这就是一样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消息呢，也给大家请大家注意啊，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 Intel 他们要计划裁员数千人来以降低成本，然后呢为他其他的一些业务呢提供一些资金，很有可能在本周啊就要去宣布。他们一共是110,000名员工，可能他们在今年呢他可能要削减成本到明年达到100多亿美元啊！这次 Intel 的裁员计划可能要达到数千人哈，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在 Intel 啊，如果真的碰到了咱们头上的话，大家也不用也别惊慌，但是也提前做好准备吧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今天的Nvidia 大跌了7%，我们请Max 来看一下 NVIDIA
3.73呢，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是看跌的，半年来说它是看涨，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长期它也是看涨了，但是在一个月内短期内它整体来说是看跌了，它的阻力大概在131块130左右。
OK， 所以短期内的这个回调恐怕已经开始了啊。
短期内是这样啊，看这样子啊，但到具体到哪里的话，那可以观察一下了。主力大概131左右，但是如果它的支撑点可能在70-80左右啊。
80，天哪！今天已经低过131了，今天就130块了嘛，已经低于这个支撑点了 ，right？
啊，是它现在103嘛。
今天还有微软呢，它是收盘的时候跌了0.89%。然后今天盘后呢它又是大跌，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这种讯息可能明天开盘都会带来给市场带来巨大的压力。
422.92块，微软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是
微软呢，它是在上次我说的这个蓝屏事故数天之后哈，它的办公应用和云服务中断的这些情况啊，今天它是不报道了这些调查一些用户无法正常使用他们的 Office 的应用程序和云服务的问题，包括什么 Outlook 呀、Word 文件呢、Excel 在内多个服务。用户报告呢是显示，纽约周二时间早上7点钟之后，这些问题的投诉的数量呢是迅速的增加，而且呢， 蓝屏的这个事故还影响了 Microsoft 的365的服务功能，包括呢办公室应用程序等等啊，都已经受到了影响。
微软我看它一周去看是看跌的， OK， 我们看半年一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所以它短期看跌，长期还是看涨，大概主力大概在460左右，
现在都已经是422.92了，早已经低于460了。
那个是主力啊，他就那个他对他现在420，对，他那个是主力，不是支撑点。
支撑点大概在什么位置上呢？
顶大概就在460-467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提到的 CrowdStrike 啊，这个今天大跌了10%啊。昨天我们看了一下这只股票，您说短期内它仍然处于一个跌势，今天直接跌了10%，因为呢今天是有索赔。
CrowdStrike 233.65，
对，
我看在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也 一年以上当然它还是看涨吧，整体来说，啊，主力大概就在380左右，如果是，但是它现在因为短期它还是看跌嘛，所以还是有待观察的，
嗯，
在半年数据看，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OK。今天纽约好像是哪个航空公司跟他这索赔得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所以恐怕这个 CrowdStrike 呢还会受到更多的一些压力哈。我们再继续观察这只股票。今天 AMD 是大涨的 ，AMD 呢它的销售预测上调到45亿美元哈，然后他们呢是盘价在交易啊盘后呢 AMD 的股票已经上涨了近9%，所以我们看到呢 NVIDIA 这是它的长期的竞争对手哈 ，NVIDIA 回调，但是 AMD 呢则是热涨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们预计他们的人工智能 AI 的芯片销售会达到45亿美元，嗯，所以这就是给 NVIDIA 这边也带来了它日益增长的一种竞争的压力。好，我们来看一下，AMD
138.44哦，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整体来说，它的数据还是看跌的，啊，如果我们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也如果它的主力大概是在200左右啊，如果是长期的话，我看如果短线因为它半年内还是看跌，所以如果支撑点大概就在100左右。
这是一个刚我现在查到了啊 ，CrowdStrike 呢是谁呢？达美聘请了号称华尔街王牌律师的著名律师，叫做 David Boies， 向 CrowdStrike 呢和微软索赔。两家公司呢说导致达美航空公司数千次航班取消，蒙受巨额损失。现在呢达美航空公司呢据说造成了3.5亿至5亿美元的损失，近7000个航班被取消之后，达美航空公司正在处理超过17.6万份退款和赔偿的请求，所以这个连锁的效应还会去啊。那找到了这种著名的律师的话，这个就是赔多赔少的问题了，所以 CrowdStrike 的这种压力还会要持续一段时间哈。好，那我们再最后看一下 Meta 明天将去报它的这个业绩了。那今天我们看一下它的技术曲线吧。 Meta
463.19啊，
嗯，
我看它在周内它还是看跌了，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但是半年一年内我看一年以上是看涨，半年以上是看涨，整体来说一个月内还是看跌的。
好的，那今天是周二，明天是周三，咱们就屏息静待明天开盘的结果吧。你也可以去预测一下明天开盘美国是跌还是涨呢，这个股市。好的，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再见。